之前，我想问一下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你听了几日康牧师的讲道，如果只是用国语讲，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日？ Is that okay? 谁不行？你不行，因为你要罚我。It's fair. OK. 咁我而家咧，我就请康牧师开始嘅时候，净系用国语讲道。但系如果你真系听得有觉得唔清唔楚或者系唔够完全嘅话咧，你一举手，我会即刻出嚟。我愿意。
啊，翻译没有关系。
要是他有困难的时候，他说他举举手，你可不可以 repeat in English or 说慢一点？
I will try my best. Okay.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好，谢谢。Don't be too picky. Thank you.
我会努力，我会努力。不过姐妹是很了不起，她能听到九成，我们听国语的恐怕听不到一成，对不对？好，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更感谢主，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主的话。我们这一堂要看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啊，对不起，因为我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在我的经文里面。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哈，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 Matthew 九章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么耶稣要人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就在这里要提一下，为什么会在这里提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手册上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一开始要讲到的是税吏。那么在这里就是耶稣呼召了一个税吏做他的门徒，就有人提出一些意见，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然后耶稣就用了这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意思，我并不能确定哪一个意思比较对。各位，当我们在了解圣经话语的时候，不管是多伟大的讲员，多伟大的解经家，他所讲的都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么你自己看的不一定不正确。因为在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每一个时候或者不管多少次，我们都需要圣灵叫我们谦卑有智慧，不一定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或者传道人就能看得比较对。那么我在这个是我问这个问题，是希望我们一起来想到底怎么样了解比较对一点，不是很严重的事，不过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我当然是耶和华，这句话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和西阿书第六章那里有讲的，耶和华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一个意思可能是就很简单的，就是我这个神耶和华喜欢做的事是去连续人，连续世界上的这些弱小的可怜的，也就是每个人。耶和华喜欢的事是喜欢做可怜别人的工作，耶和华喜欢的不是喜欢别人献祭给他， 就耶和华并不喜欢别人献东西给他，他并不是放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他喜欢去连续其他的人。我想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也对呢？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比较复杂一点。我喜爱人去连续别人，我不喜爱人献祭给我。就是一个是我自己，这位神喜欢做的事，另外一个是这位神希望人做的事。那我自己觉得这两个可能都有啊。那么我们的神他不喜爱祭祀，他不希望人给他吃什么东西，所以他并不喜爱祭祀，但是他喜爱连续人，他喜爱人和人之间也能够彼此连续。那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在连续人的事上蒙恩蒙福哈。好，这个是先讲一下，就是你们等一下讨论的可能会讨论的问题碰到这个。然后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第九节开始的话，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说，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祷告到了最后一堂课了，起码我们在这里是最后一堂课。那么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微言大义，很简单的讲，不管是祷告或者是任何一个到上帝面前的态度，你说的简单就是要谦卑了。但是要谦卑这样一个教训实在又有很多很深刻的意义，不是我们一般华人讲的谦虚而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起码在我从小到大的那个环境里面还很强调要谦虚。也许现在各位在加拿大在北美比较不太强调这一点了。那么小孩子写文章写自己的志愿都不会说啊很低调，要很高调了啊，就是这都有它的好处啊。那么如果想到我们基督徒只是要你谦虚一点，这个是对的，但是不够正确。我们并不是说，就是像昨天也有人跟我反映说，基督教为什么要这样讲，要贬损自己，什么大卫说我是一条死狗，是狗还不够还是死狗，我们夫妻吵架骂人也是死人而已，还不至于骂到死狗，我是一条死狗。然后雅各说他自己是一条虫，那么怎么会把人贬得这么厉害，这叫人心理不健康，这叫人不健全啊。那么在我们很多尤其现在忧郁症这么多的社会里面，很强调我们要有自信，我们要觉得自己很好，要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越信这个宗教，越信这个上帝，我越觉得这位上帝以及这位上帝所讲的每件事都真是非常的正确。我承认在我们生活中看圣经很多东西看不懂而且有反感，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生活中对上帝的带领和对这个世界的安排很多事我们不同意，也反感也不懂。我承认有这些事，我也承认 不一定能够回答得好，有些问题可能千古的问题，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受苦这一类的事。我承认有这些问题，我也承认我们应该诚实面对，当我们没有好答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低头承认我们没有好的答案。不过我们更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蠢，我们笨，我们差劲，这我们从心里承认，但是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犯错，充满了荣耀。今天早上我也看一篇文章，历世历代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包括神学院，包括各样基督教的机构，都有过一些辉煌的历史，然后很多时候都后来慢慢衰落了。这个作者就在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团体，有那么伟大的开始，后来衰弱了，后来走偏了，走错了，越错越厉害，为什么是这样？错在哪个地方？关键在哪里？那他提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他说当一艘船开往他的目的地的时候，经过那汪洋大海，这篇文章可能是上两个世纪一个清教徒写的。那么开往目的地，在那个大海中，有的开得很好，有的开得不好，有的沉船了，有的怎么样了。那些沉船的走错的是怎么回事？怎么来防范这些？有的说这个船的舵要好，帆要好，那么船长要怎么有智慧。他说这都是对的，当这些事情出问题的时候容易出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走正确的路绝不可少的，是如果这件事稍稍没有把握，就一定会走错的。不在这个船的舵，这个船的帆，这个船的结构，也不在船长或大副的能力。航海，尤其是以前的航海，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绝对准确的海图，你一定要有个图，那个图是绝对准确的，你跟着这个图走，就可以避免任何的暗礁或者危险，这个图一定要准确。这个图如果不准确，再好的船，再好的船长都会出事的。我们的信仰带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很险，怎么能够有一个必然准确的图呢？那就是圣经。所以这个作者他说，历世历代当人对上帝的话开始觉得不够准确，不想好好听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那么求神帮助我们。那这个有一点是题外话，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再一次承认很多的问题我们并不了解，不好解释，我们希望我们能解释的好，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先有个态度，圣经是神的话，是准确的。我们在神面前希望我们是诚实的，诚实包括我们的痛苦难处不满愿意跟神讲，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确定，先有个确定，各位，这是不是迷信，这是正确的态度，主绝对不会错。如果你的上帝，我们对任何其他的权威，包括国家，包括老公，包括老婆，包括任何一个人，老师、党、主席、主义，任何一个权威，我们都不能绝对的相信。事实上，从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是绝对不会全然相信委身于一个人一个思想的，因为我们相信人是有罪的，所有的思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不会是完全的， 所以基督教有一个很好的怀疑的态度，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绝对准确的，包括我们自己的理智，我们有这种怀疑的态度。可是我们有这个怀疑的态度，不只是叫我们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也叫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要有绝对的信心。也就是我们怀疑一切，但怀疑一切的基本是求主让我们肯定上帝的话。这是我给各位的劝告。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并不只是一个满招损谦受益的态度而已，是我们被圣灵的光照看到人在上帝面前不能够骄傲的，就是我们人太渺小了。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不要仗着自己是义人就藐视别人。然后耶稣说，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己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这个祷告应该是在大庭广众下开声音的祷告，站在那里自言自语。我不像别人，他这祷告讲得太清楚了，实在不是在祷告，在骂人。有的时候牧师的祷告也在骂人，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不可以借着祷告骂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态度对的。他在骂人，他说我不像别人，他越骂越过瘾，越骂越得意。刚开始讲我不像别人，骂到最后就我不像你，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我旁边的这个人。法利赛人对这个税吏有无比的厌恶、憎恶，还有藐视。各位，你恨一个人，你讨厌一个人，你想杀掉一个人，你不一定藐视他。你恨一个人，可能你也很怕这个人，可能他是你老公会打你，你恨他，但是你怕他。这里不仅是恨一个人，这里是藐视一个人，他看不起。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恨或者藐视税吏呢？各位 IRS， 我不知道加拿大是不是叫 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就是纳税的机构，我们台湾叫国税局。这国税局全世界大家都讨厌，因为你要交钱给他嘛，都我们都讨厌。那么耶稣那个时候也很讨厌，就是 IRS 的人，就是税吏，是专门向你抽税的。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也有对税吏非常愤怒不满的，应该柳宗元就写过一个包括苛政猛于虎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人那个税碰到一个村里面碰到一个养蛇的人家，养最毒的蛇，他家里好多人都被蛇咬死，但他还是养这个蛇，因为他说有这个蛇进贡的时候就不会被那些税吏欺负了。就是对税吏大家都不满意，可是犹太人对税吏是特别不满意，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外人统治，罗马人的统治制度其实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我说收税总是叫人不喜欢。罗马人收税的制度是这样子，这个区这个地区就给一个人负责，这个人负责好像这个区里面有100户人家吧，你熟悉这个区里的人，你熟悉他的收入，你熟悉他的状况，那么这100户我们也略略调查一下，大概我们说你收1万块钱的税，你收到1万块钱就可以了，交到中央1万块钱就可以了，交到罗马人1万块钱就可以了。至于每家你实质要收多少，那你自己决定。各位，你可以想象吗？税吏有个权， 我向你收税，你要给。我有两个权，我收多少是我自己决定。另外一个权是，我缴多少也我自己决定。只要我缴的达到罗马人的那个 quota 就可以了。所以税吏收税的时候，一定都是多收少缴，所以税吏是一个发财的行业，很快就发财了。所以税吏是个肥缺，那么而且也是叫人很讨厌的肥缺，因为这是国家级的流氓，国家支持的流氓。你国家需要这种人帮他收税，一定都是地头蛇了，一定都知道，哎呀，陈先生啊，您今年应该缴2000块，哪要缴那么多？哎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了，你小舅子给了你多少钱最近啊？就是他是知道人的状况，他知道人的状况，知道怎么收。税吏是那种小人，但是又欺负你，然后也下欺压老百姓，上瞒政府。税吏不是好东西，但是呢，税吏有钱，这就要叫人更讨厌了。你如果是一个坏蛋，但如果你很穷，我们心里还好过。你是坏蛋，你作恶又非常有力，那我们就不高兴了。就可见呢，我们的不高兴也不太对哈。好，不管怎么样，大家讨厌税吏。税吏是一个犹太人，税吏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叫油煎，就是不是汉奸，是油煎，不是油炸那个油煎的意思，是犹太的汉奸。这种人你到圣殿来都叫人看不起，你来干嘛？圣殿敬拜上帝的地方，你来这里污染这个殿，污染上帝，对法利赛人来讲也污染我。你站开一点，你又脏又臭，你站开一点，对你穿的衣服绫罗绸缎，我从心里藐视你。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常常是好像被耶稣骂得很厉害，其实法利赛人有很多的优点，他们生活很严肃，这不一定是优点，但他们很守规矩，很守律法，非常懂圣经，能够解圣经。法利赛人甚至是有一点旧约先知的传统，法利赛人实在是相当清高的，他们觉得当时的社会里面，罗马人是他们强欺负我们，这没办法，我们打不过他们，但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也是一样。法利赛人觉得我们从心里看不起罗马人，你军队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吗？有一天我们出一个大卫就会把你打败，你现在是很了不起，我们从心里看不起你，你是野蛮人，就像毛主席说蒙古人一样，只会弯腰射箭，那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不懂文采嘛，没有什么了不起。罗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罗马人生活淫乱拜假神是该死的。法利赛人也看不起罗马人，但是就更看不起替罗马人做事的这些犹太人了。法利赛人其实也不大看得起撒都该人和祭司，就是他们觉得当时的宗教阶层很多是虚伪的，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法利赛人是相当严格的一批人，那么所以不要因为耶稣骂过他们就以为他们只是不好啊，他们有很多很严肃的地方。好，他们两个一起祷告，站在旁边，他一起祷告，他也是够聪明了，他从感谢赞美开始，哦，神啊，我感谢你啊，各位，这种骂人的办法真是很棒哎！又敬虔，我在感谢上帝，又在责备人， 又在数算神的恩典。哦，主啊，我真是从心里感谢你，我不是那种贪污的人。各位，这可能是真的是这样感谢，我不是那些贪污的，我不是那些下流的人，我是很好的人，我不向别人勒索，勒索就是这些税吏做的事，勒索欺负别人，我不像他，不义。我不知道税吏奸淫的多不多，圣经里没有多讲，不过想来他有钱要玩女人是很方便的。先不要骂法利赛人，先想到我们在社会上，在公司里，当我们生活比较正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比较烂的人，比较虚伪的人，比较错的人。各位，你有一点，有一种不屑和讨厌，我认为是正确的。你看到人家贪污，你应该是生气的。你看到别人贪污，你没有贪污，你有一些自豪，我觉得这不是错，好像不是太大的错误，甚至可能是应该的。如果我能够教我的儿子这样，我也会教。儿啊，你爸爸不像他们那样有钱，但是你爸爸睡觉是很平安的，他们睡觉没有你爸爸平安。你要因你的父亲骄傲自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吧。我们教我们的孩子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不是笑贫不笑笑娼，笑贫不笑娼，笑娼不漂不笑漂，我们有骨气的，这没有什么不对。各位，我只是希望各位想，因为我们一贯的想法就是法利赛人很虚伪很坏，可是我要说法利赛人行为并不坏，而当他讲这样的话，包括责备别人，包括称许自己，在很多时候也许也是一个正确的道德教育。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有骨气，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诚实，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要嫉恶如仇。哎，法利赛人是这样，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不像他们。我是觉得他越讲越激动，我刚开始说他得意，其实我觉得他越讲越激动。也不像这个税吏，这一定是他们那个区的一个税吏之一了。不想继续讲，不想继续讲你这个人的龌龊了，已经够了。勒索不义奸淫，当然也是喜欢做走狗，拍人家的马屁，出卖国家的利益，没有民族自尊等等很多。他要讲一下他自己做的好的地方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看到那些人去抢，每次主席一报告可以去拿了，康牧师就抢着上去第一个人，从心里都看不起他，怎么这么好吃不好煮的话啊？开玩笑一下，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我为教会，我为人祷告，不吃东西祷告，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问我们的司库，问我们的财务同工，我的奉献是不是十分之一？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么他诉说出他的一切的美好。各位，我们诉说我们的美好也不一定是不对的。我突然洗手表明自己的洁净，在诗篇里有很多我们看起来觉得自义的诗，那么意思也是我们对上帝有些不满，我们对别人看不起，对上帝没有公平的处置也有一些不满。好，我希望表达了一件事，就是这法利赛人是应该还算诚实有正义感的，责备了恶人，也提升了义人，只是那义人刚好就是他自己。如果这个叫做骄傲，也是不错的骄傲嘛。如果这个叫，如果我们要谦虚，那么那就有点虚假了。好，法利赛人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各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税吏会这样子，我觉得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最后提到的，就像我们这几天都有提到的，法利赛人在这样冷嘲热讽、藐视税吏、羞辱税吏的时候，充满了恶意，充满了自意，在责备、在炫耀自己、责备别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恶言恶语成为上帝对那个税吏的呼召。各位，我这两天有讲，一个人能够得救是他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不必是一个神秘的经验，可以是一首诗歌，可以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可以是教会的气氛，可以是我们通常总想到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也可以。神可以借着一个法利赛人对税吏的藐视，没有丝毫爱心的藐视，呼召他。为什么是呼召他？因为讲的是真的。他是一个无耻的、勒索的、不义的、奸淫的，他是这样的人。各位，我们也是这样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或者是自动的掩盖这些事。老子是有勒索怎么样？比起那些大官，我勒索的少多了。老子是勒索怎么样？有机会发点财，为什么不发财？我不发，别人也会发。就是我们作恶是作恶，我们作恶，恶人的恶，罪恶的不只是作恶，而是作恶还为自己找理由。我们都是，你也是，我也是。然后我们就活在这种环境中，活在这种心态当中。如果当别人这样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告人家毁谤，我们可以封人家的嘴，我们可以打人家的嘴，我们可以有用请流氓来打他。我觉得这个话，这次临到法利赛，临到这个税吏，他没有反唇相讥，他没有骂，他没有气，很奇怪。我觉得他听进去了，我觉得整个这段话应该是叫他很羞愧或者很生气的，叫他承认他真是一个可怜的人。哎呦，上帝啊，不管他有没有说骂得好，他想到了，我真是一个糟糕的罪人，开恩可怜我。我要讲另外两件事，另外可能是一件事。大卫犯过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都知道，大卫看到他的将军的妻子洗澡，动了淫念，把那个妻子玷污了，然后那个妻子就叫拔示巴，拔示巴怀孕了，告诉大卫我怀孕了。大卫的反应是希望骗住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结果没有骗住，没有能成功，骗不成，他就想办法把乌利亚杀了，把乌利亚杀掉。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就把拔示巴娶来，然后拔示巴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宝宝。各位，在这段日子里面，在他大卫动淫念、犯淫乱的罪、犯欺骗的罪、犯谋杀的罪，以这段时间，大卫都照样到圣殿敬拜上帝，照样祷告上帝，照样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圣经上讲，当然耶和华很不喜悦， 于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犯了罪，犯了淫乱以后多长的日子。 baby 已经生下来了， baby 死的时候多大我们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犯了淫乱，犯了谋杀以后，可能有甚至一两年或几年的时间，上帝没有惩治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听到我这里就说，今天这么多人不信上帝，就这理由，处罚太慢了。英文有一句话，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太晚太慢了。主啊，求你快一点伸冤。各位千万不要做这个祷告。主啊，求你快点处罚罪人，消灭罪人，马上神听祷告， 一个雷就把你打死。你知道神不消灭罪人是可怜你吗？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在有一个时候叫拿单，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去跟大卫讲。拿单很会讲，跟我们中国的那些会劝诫君王的人，你不能劝诫君王，你不能直接讲你这个人贪污舞弊，你不能讲，你要讲一个故事。各位，我骂你们，我不能骂，就要像现在一样讲个故事，然后你们又听得很感动，又笑又哭，然后又被骂了，也不知道哈哈。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在这样说。拿单说：“王啊，我今天来讲故事的。有一个穷人，他什么都没有。”他相依为命的就是一只小羊羔，那是他的 pet， 他好喜欢这个小羊羔，跟他相依为命。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成千上万的牛羊。有一天他家来了一个客人，各位，就跟我们昨天讲的晚上故事有点像，缺少肉吃。他不从他千万牛羊中拿一只出来待客，他把那个穷人的羊拿了，杀了待客。也请注意，拿单没有说他抢那个穷人的羊，没有。有可能他有权利拿那个羊，有可能。总之，拿单讲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我不知道怎么样讲的那么生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大卫有一个特点，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特点，可能再大的江洋大盗，再坏的人，再邪恶的人，再下流的人，只要他是人，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堕落，他败坏，他坏到极处，我们每个人，但是我们再坏，我们有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让我们对上帝的美善还是有一种羡慕，让我们有的时候也活得出一丝丝那种美善。大卫有一个美善，大卫的脾气并不好，个性并不好，他好色，他暴躁，他杀人也是可以不眨眼的。大卫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说我在主日学没听过，你的主日学老师讲错了。所有神的儿女仆人都不是圣人，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在提倡学雷锋，我们要如何的高大全伟光正，我们要如何的好，你不要以为是这样。我们在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坏到极处，但是坏到极处的人仍然有上帝的恩典在他里面。那大卫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到最后就是让他恐怕自己最痛苦的。大卫是见不得强大的人欺负弱小的人，他见不得这个。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跟扫罗讲，你的仆人就是我，我在牧羊的时候，有的时候来了狮子，有的时候来了熊，把羊抓走了。大卫说，我就跑过去，他形容的好真实，抓住狮子的胡须，他还讲抓住胡须哦， 就打他，打到把那个羊放掉为止。对狮子对熊都是这样。大卫是绝对见不得一个强大的力量欺负一个弱小的力量，他见不得这种事。各位，我们很多恨恶的事，讨厌的事，可能麻烦的就在于有一天你发现你就在做你讨厌的事，你就在做你不应该做的事。大卫完全没有想到他讨厌那欺负小羊的狮子就是他自己。我这两天跟康师母还有讨论这件事。各位姐妹，你是八四八那天晚上接到诏书，皇帝找你去半夜三更，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去还是不去？去。当然你说，哎呦，老娘等这等很久了，那我也没话讲。八四八有没有恶心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洗澡给人看到，这不是太好的事。但我们不去讨，先不去讨论八四八有没有恶心，我们假定他没有。他接到这封信，接到皇帝的诏书，半夜三更你要过去，你怎么办？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女人接碰到这种事就上吊自杀嘛，你没有别的选择，你没办法抗拒王的命令，你没有办法。当然，我跟康师母，我跟他结论到最后就是，他要跟大卫一样逃。各位，人有的时候演的悲剧真的怎么一模一样？扫罗逼大卫，逼到他要逃命啊！大卫逼八十八，也等于逼到要逃命。八十八不知道逃，就被玷污了。所以拿单讲得很对，那个小羊羔就被吃掉了。不但被吃掉了，羊羔的主人被杀掉了。这一点拿单没有讲，但够了。他形容那个小羊羔多么的温柔，多么的可爱，跟主人是一起睡的，然后被吃掉了，被强大的权力巧取豪夺的吃掉了，像狮子吃羊羔一样，叫大卫非常的愤怒。大卫没有听完就站起来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人该死啊。然后大卫说的也是很奇特，他做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我觉得他做这事充满了强暴，什么有没有怜悯的心？是不是拿单故事里包括这个有钱的人有权利合法的可以拿那个羊羔，但是他应该可怜一下别人吧？你应该有点同情心吧？他要赔四倍。各位，这是一个故事，这故事叫大卫非常的愤怒。拿单加了一句话，大卫一有这个反应，拿单就说，拿单是提着脑袋说这句话的，你就是那个人。大卫说，这个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发脾气，这个人该死。拿单发更大的脾气，就是你，你气什么？就是你，神给你做狮子做王的地位，你要多少神给你多少，你干嘛这样欺负别人？各位，拿单的话可以叫拿单掉脑袋的，但是拿单的话因为有圣灵的感动，就叫大卫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不是呼召他做什么王，也不是呼召他做传道人，就是听到上帝对他讲的话，他就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了不起啊，就好像那个税吏听到别人在骂他，在讽刺他，在自大，但这话同样可以被圣灵使用，成为上帝的呼召。各位，我们都熟悉这句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事万物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都在述说上帝。圣灵若工作，我们放眼所及，遍地满了你的荣耀。各位，遍地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问号，充满了叫人费解的事，但是有圣灵感动我们，即使我们看到邪恶，我们看到罪恶，我们也能看到上帝在其中做事。我们不一定能答复，但是我们能受感动。大卫听到人家这样骂他，责备他，你就是那个人，上帝有力量的话就临到他，他就说了这句话，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就写了那有名的诗篇忏悔的诗，求你为我重新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各位，我们希望听到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讲的远远不只是谦虚态度，客气温柔，我们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看到我们的不配，但是不是只看到我们的不配。各位，请不要以为我们基督教是要打击人的士气的，请不要以为我们说我是死狗，我是虫，是要叫我们得忧郁症的，自卑感的，不是。这些话都是让我们看到神对死狗对虫何等的怜悯，神对你何等的怜悯。我们不是看到自己烂，最主要的绝不是看到自己烂，最主要是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奇妙的爱，丰富的爱，提升的爱。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我们看到我们是罪大恶极的，重点不是让我们一头撞墙死了算了，没有盼望，我这么糟糕，而是上帝怎么还是这么爱我，这么奇妙的爱我。所以基督教的教义叫人绝不能够骄傲，基督教的教义也叫人绝不会绝望灰心，而是在越绝望灰心里面越看到上帝对我的怜悯。看到上帝对我的怜悯，看到上帝的美善，我们就会学习开始谦卑善良向上，而当我们越来越谦卑善良向上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能够谦卑向上同时进行。的确你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正直，越来越美好，当然我们还是随时会回到原点，甚至更糟糕，但是神怜悯我们，我们可能越来越好，这越来越好会让我们也越来越谦卑。各位，我很希望上帝的这种爱，这几十年来包括那文学家 C.S. Lewis， 还有一些人喜欢谈爱，爱本来在哲学里不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正义啊，智慧啊，公平啊，政治制度，哲学很多讨论，爱不是一个，或者友谊也不是，友谊 friendship 是爱的一个形式。那么可是最近这几十年，很多人用哲学的观点来分析爱，我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在讲爱的时候，包括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夫妻朋友之间的爱，我好像没有看到太多人讲到爱有洁净的功用。 我的意思是，尤其你看现在电影，讲到男欢女爱，几乎100%的就是 sex。sex 性在爱里很重要一环，这我们不否认，我们基督教也会承认，甚至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快乐，我们享受。但是如果只是想到 sex， 想到爱只是想到 sex， 那实在把爱限制的太多了。我在教会里面常常勉励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包括夫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如果你爱你的丈夫，如果你丈夫爱你，或者妻子，夫妻之间的爱浓厚、喜悦等等啊，这都很好。当你们相爱的时候，当你们结婚，越结婚越久在一起相爱的时候，越相爱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好的爱情，应该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那个爱让你越来越善良。我问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你谈恋爱，你们两个有没有，我跟他在一起，哎呦，我越来越诚实了，我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正直了，我跟他在一起我越来越勇敢了。这种爱就是那个爱的善良的程度让我们被提升，神对我们的爱就有这个成分，不只是赦免，不只是宽大，而且是神让我们洁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越来越提升。这个提升也让我们在爱里有更多的敬重。那么康师母在底下我也不好多讲，但是我们诚实的这样讲，我对我太太越来越敬重，那个爱里有敬重哦，因为她实在有很多很优良的品质。我不再谈政治，我就不知道陈水扁尊不尊敬吴淑珍，我不知道吴淑珍就是总统夫人对陈水扁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老公真是好了不起哦，好敬佩他哦，这么善良诚实，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再谈政治上的事。还是哇，老公真是好老公，让我有这么几十亿的钱等等等等，但是那里面有敬重吗？有 respect 吗？各位，你的老公你的老婆看到你的生活会不会 respect 你？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使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敬重，不只是他很宽大赦免，各位，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的救恩里面，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拯救，这远远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的了，绝对没有违反上帝的正义。反而保罗在罗马书讲，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断乎没有，是更成全了律法。这都是我们在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在生活中更丰富的祷告，更正直的生活有的一层。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哈，提一下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亚沙龙也是可以讲几个钟头的人物，他是一个圣经里面大家不太注意的人物，因为他是一个逆子，他想要杀他父亲。可是亚沙龙从人来看也是一个 perfect ten， 你知道 ten 是满分， perfect ten 就是不管是溜冰啊、体操啊，或者是世界小姐选美啊，一般人得到 8.9， 像我大概是 0.1， 你可能是 9.7、 9.8， 大模特儿 9.9， 最漂亮的人 9.99，Perfect Ten 是完美的。亚沙龙是一个 Perfect Ten， 他英俊，他帅，他高，他帅，他高大全，他伟光正，他棒得不得了。 但他不只是外表帅，他头脑也非常的好。他杀他哥哥案的那件事情，看得出他头脑多么的仔细小心。他漂亮英俊，他头脑好，这当然远远不够好。他的这两个好之外，还有一个好，他有正义感，他要公平。他的妹妹被他哥哥强奸了，同父异母的，他妹妹是同父同母的，哥哥是同父异母的。大卫宫廷黑暗的事我们也不去讲他。亚沙龙非常恨这个哥哥，因为太坏了，一样又跟大卫拿单讲的比喻一样，你吃一只小山羊，如果是羊把羊吃了也就罢了，羊不会吃羊的了，那个狼吃羊就讨厌，你仗着你力量大，人家不能反抗，你吃人家。暗嫩的妹妹那个亚沙龙的妹妹就是被暗嫩这样欺负的，暗嫩要报仇，他能忍，他的报仇动机是公平，而爸爸没有做公平的处置，他找机会到最后把他杀了，把哥哥杀了。把哥哥杀了以后，故事还有很多的发展，过了几年他的正义感更扩大了。如果我家有不公平的事我要去解决，国家有不公平的事我也要解决。大卫犯罪以后，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下十几章吧，你会发现在大卫时代后来真的跟中国大陆那个字是一样的，上访，上访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大卫的统治之下，到后来大概官吏越来越乱，亚沙龙就在城门跟那些上访的人讲，哎呦，你的 case 真是值得同情，但我爸不会做这个事的，我爸没力气，哎呦，巴不得我来做以色列的士师，我来解决你们的痛苦。我觉得亚沙龙说这话也是真实的，他想要解决人间的不公平。亚沙龙是 perfect ten， 长得俊，头脑好，个性正直，你还要求什么？各位，人间一切的美好，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都是空的。亚沙龙最后下场非常悲惨，我们也不去讲他，我们只在讲到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管是祷告或任何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敬畏又亲爱的心。敬畏是怕上帝，亲爱是接近上帝，又近又远，亲近又敬畏。好，我们最后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看几篇诗篇。诗篇里面都是在祷告，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些祷告帮助我们。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诗篇34篇，34篇从第一节甚至一直到最后，整个34篇说起来不太是一个祷告，诗篇里面很多是祷告，这篇不太是祷告，这篇呢是劝人祷告，劝人向上帝求。他说出他的经验，我曾寻，第四节，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然后劝人，第五节，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第六节，个人的经验，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第八节更是勉励人多去亲近上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来呀，我们一起到主那里去，你去 taste，你去吃，他真是美善。 好，第八节第九节是圣经常常出现的矛盾的词，就是我刚刚讲的常常主恩的滋味，就是亲近上帝。你亲近上帝，亲近到吃他，亲近上帝，亲近到做他的妻子，亲近上帝，亲近到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讲的。我们对上帝要喜悦，要亲近。另外第九节刚好相反，我们对上帝要敬畏，要远离。让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敬畏用英文来讲可能更恰当，就是 fear。 各位，这两个情绪我都觉得也在教会里很缺乏，包括我自己。你喜欢亲近上帝吗？你喜欢贴着上帝吗？像你喜欢贴着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贴着你的儿子女儿一样，或者父亲母亲，这很亲密，就圣经不怕羞，亲密到好像是他妻子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敬畏上帝，我怕他，摩西你不要过来，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站远一点。我们对上帝的圣洁有那种敬畏的心吗？就这两个敬和敬，接近和敬畏，我们需要一起有。好，然后我们再跳到诗篇六十八篇。诗篇六十八篇，同样前面也在那里宣扬神的美好，特别是第五节第六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这是在宣扬神的美好，但是下面就有很多的祷告。第七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主啊，你就走在我们的前面。第九节，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然后又是既对神说又对人说，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六十九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的身。各位，你有这样祷告过吗？这种想象力我都没有。主啊，我站在深水里，主，我快要淹死了。就你把你的痛苦的状况跟上帝表达。第三节，我因呼求困乏，主喊你喊得好苦啊，你怎么都不听呢？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我那样看你看你看你眼睛都不眨，得了干眼症已经十年了，快要瞎了。第七节，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辱。他在跟神讲，他在跟神讲，他在求神带领。你也发现在诗篇里面很多，有一本小小的书几十年前很流行，叫 I and Thou， 是犹太的一个学者写的。 I and Thou， 我和你，他在讲人际关系有我和他，但是亲切的是我和你。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关系不深，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关系就深。我们讲话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你有我他，尤其我们在宣告神的美好的时候，他多么的好。各位，不只是他多么的好，是你多么的好。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咒诅的诗，其实你再看一看 几乎诗篇里面篇篇都有咒诅的，那这咒诅的也有意思，譬如说24节，69篇24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宿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这个咒骂也是很有学问，因为实在看到不公平。好，下面呢我们不去看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祷告生活。好的祷告生活，你说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就开始祷告，你说我连开始都不会就看一看圣经诗篇，诗篇里面很多祷告，你念那些话，譬如说我们最后70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借着这些上帝仆人的祷告，希望也慢慢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人，祷告的教会。好，我想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的讲道也到这里结束，愿神赐福大家，谢谢。